的意思是，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，医治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。但是，即使在那些相信神想要我们健康、你可以得到健康的人当中，我想说的是，一般的基督徒还是在允许疾病进入他们的生命。然后，如果他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医治的应许，他们开始相信神战胜了疾病。就其本身而言，这很好，但我相信主也应许了我们。你可以行走在属天的非凡健康中，到达一个甚至不生病的境界。现在我们中尚未有人已经到达。你知道，我可以说，自从我上次生病以来，我已经健康了大概25年或30年。这很好，但我不能说我明天不会生病，我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。我相信这就是神在他的话语中应许的，我看到了巨大的成功。当然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到达了，但我已经出发了，那就是我的目的地。我知道有些人觉得我很奇怪，但我觉得你很奇怪，不去好好使用神给你的一切。有的人说他没有提供那种能让你永远不会生病的彻底的健康。那我和你分享一些经文来看，出埃及记23章25节，他说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Hey, 这节经文说他会把疾病除去。如果你查一下希伯来语的 take 和 away 在疾病的 sickness 这个词的两侧，这是希伯来语 sur， 它意思是关闭 turn off。这是说我必从你们中间关闭疾病。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。想想看，疾病是罪的结果，并非每一种疾病都是个人犯罪的结果。例如约翰福音9章1到3节，门徒们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人，就问耶稣，他们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呢？耶稣说都不是。这并不是说他们从来没有犯罪，因为罗马书3章23节说每个人都犯了罪，污秽了神的荣耀，所以这个人确实犯了罪。但耶稣是说这个疾病，这种瞎眼并不是个人犯罪的结果。我认为坐在那儿说任何人若有病症和疾病是因为他个人的罪，这是错误的。这是有可能的，因为在约翰书5章中，耶稣在毕士大池边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。他告诉这个人说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更严重的事临到你。因此，罪是疾病进入我们的身体的其中一个入口。若是一个人一直活在罪中，首先是身体上的原因。如果你一直喝酒，不停的喝，就会毁了你的肝脏，你会得肝硬化，你可能会因此而死。若是你吸毒，可能你吸毒过量，可能你会有各种各样身体上的疾病。如果你我忘了具体是什么，应该是冰毒，它会导致人们失去牙齿等等。因此，有些身体上的问题是与你所做的身体行为直接相关的。如果你肥胖、严重、超重，就会导致心脏病和其他问题。是的，有时候你的身体行为与身体疾病直接相关。但却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问题，还有属灵的问题。如果你活在罪中，即便这种罪并不一定会影响你的身体，它会影响你的思想和情感，撒旦可以通过它进入你里面。罗马书6章16节说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你们把自己献上做奴仆去顺从谁，那么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，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称义。因此不仅仅是你行为产生的身体上的后果，还有属灵的后果，这会让撒旦攻击你。我不打算花时间讲这个，但如果你有这本小册，他会向你展示四福音书中每一个耶稣医治人们的例子，也会告诉你他曾多少次赶出魔鬼来医治人们。 所以，有时身体上的疾病不仅仅是身体上的，也有属灵魔鬼的情况。有些问题完全就是魔鬼的攻击。我认为这就是为何有时连医生也无法找出你的病因，因为它不仅仅是身体上的，本质上它是属灵的问题。我讲这些是想说明罪给了疾病一个入口，但是罪并不是疾病发生的唯一途径。并非所有疾病都与个人的罪直接相关。总的来说，可能是这样，因为我不相信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有疾病的存在。我之前所以提到这些，是想说明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并拥有肉身时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身体曾生过病，直到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和病痛。我不相信他会受疾病的影响，因为他没有犯过罪，在他里面没有罪。无论是你个人所犯的罪，或是影响了一切被造物的罪性，比如病毒和感染源等等，在最初他们并不具备破坏性，是总体上的罪败坏了人类，导致人像病痛和疾病敞开大门。但是耶稣没有罪，我个人相信耶稣行走在完全的健康之中。我不相信他曾经感冒过，我不相信他有过疼痛之类的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罪来到这个世界的结果。耶稣是无罪的，直到他成为了我们的罪。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当他成为我们的罪时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和病痛。我讲出以上背景的原因是，圣经说他必从我们中间除去，关闭疾病。我相信耶稣就是这样的。我相信，假如有人得了某种传染病，他们接近耶稣，在耶稣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接受到这个传染病。我读过一位科学家的节选，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。但我读到他书籍的一段节选说，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把密码锁。可以防止自由基、染子、癌细胞等物质进入其中。他说，如果你的身体有一些疾病，那是因为细胞没按应有的方式运作，这种保护你自身的密码锁已经失效了。在这本书里说，疾病是来自压力、来自担忧、来自恐惧等等。而这些会影响到你自身，使身体向自由基细胞敞开大门，最终成为疾病。当耶稣行走在地上时，他没有恐惧，没有压力，他没有这些，他里面没有罪带来的症状，直到他成为了我们的罪。在他被钉十字架前的33年半里，我相信他完全没有病痛的困扰。为什么？因为疾病在他的里面被关闭了，没有任何疾病的受体。在我看来，这节经文是在说，他要把疾病从我们中间除掉、关闭。这就是这两个的意思，take 和 away，在疾病与这个词的两边，这个词完全的否定了我们内体的疾病。现在这并不是会自动发生的事，没有你的同意和合作，这不会发生。你必须相信才能得到。你知道我本周的节目是从诗篇第91章开始的。圣经说你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安居在全能者的荫庇下。住在这个词的意思是你居住的地方，你不是去那儿参观，不是去在那儿度假，也不是一个星期去一次，你不只是参加一个宗教敬拜而已，这是你的生活方式，你是住在神里面。接着第二节说，你要对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他是我的要塞。这些事情不会自动发生，但他们是已经提供了的。如果我们开始发挥出来，开始相信，开始说话，你要说他是你的避难所，你的要塞。我可以诚实的说，我曾亲自和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人交谈过。 我说的这些事情对于一般人来说，我想说，对于绝大多数人 95% 以上的基督徒从来未曾这样想过。到达一个关闭疾病甚至无法接受疾病的境界，这并不是他们的目标。他们活了一辈子，唱着歌，我只是一个人而已，我只是一个男人或女人。你期望得到和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一样的结果，你还没有真的明白。你知道我们的宗教领域说，在甜蜜的未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等我们都上了天堂，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天。但是在艰难的现况中，一般的基督徒只期望生病、贫穷、被打败、孤独和气馁。他们没有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，因此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的第一步，就是要知道这是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分。圣经说，如果我们寻求耶和华，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关闭疾病。下一节说，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，不生产的，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。再说一次，有些人会拿着这节经文说，根据这节经文，这是指任何流产的人吗？从此处的措辞来看，这不仅适用于人，也适用于你的牛。这是一个祝福，你的牛也不会流产。所以有些人会说，你是说任何流产或不孕的人都是活在罪中的吗？不，流产或不孕不是罪，这不是神应许给我们的。我相信任何人都能胜过这些。有一些我亲爱的朋友们，他们都是很好的人，但他们都流产过，在这方面也有问题。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是坏人呢？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不寻求神呢？不是这样的，但神应许我们，我们中并没有堕胎和不生产的。如果你的经历与此相反，不要被谴责，但也不要蛮不在乎，不要只是接受他，并说神肯定不希望我们有孩子。你知道吗？每当有人说神不想让他们生孩子时，我总是很惊讶。他们会去领养别的孩子。既然神不想让你有孩子，那你为什么要去领养别的孩子来逃避他的旨意呢？这对我来说，就像人们说，神把这种疾病给了我，然后你去看医生，花一大笔钱做手术或买药，试图摆脱神加给你的东西。这说不通啊！我不是在谴责任何生病的人，我不是在谴责那些流产或不孕的人。但我要说的是，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，所以在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，不生产的。这是一个供应，如果你没有到达那里，不要觉得被谴责，但不要拥抱这种不孕，不要接受这种流产，要说不，这不是神的本意。我要继续下去，直到我看到神给我的一切全都实现。第27节继续说到，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，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准备逃跑。这是特别对以色列人说的话，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并征服那地时，圣经说，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，把希未人、迦南人、赫人撵出去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，恐怕地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在这里，他应许要给以色列绝对的胜利，战胜所有他们应该征服的人。他说，我要打发黄蜂和这一切的灾殃来攻击他们，把他们赶出去。但我不会一次性做完，你们得在其中慢慢壮大，因为若他一次把所有的居民都消灭了，你知道的，那些杂草荆棘会占据土地，房子会年久失修。 田里的野兽就会增多，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成了麻烦。他们还没有准备好，一下子就居住在整个应许之地中。所以他说：“我要一点一点的做，直到你能得到它为止。”这里有一个直接的类比，我相信神想要他的子民拥有完美的健康，属天的健康。他真的会关掉疾病，所以你甚至无法接收到疾病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不会自动发生，这不会一下子就发生。你必须成长、成熟起来。但是，假如你甚至不相信这是可能的，你就永远也到达不了不生病的境界。我想说的是，一般的基督徒甚至都没有为此而努力过，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，他们根本不想要。一般的基督徒可能会为此与我争论，因为他们会说你在谴责别人。我不是想去谴责任何人，我是想提高我们的期望。赞美神，你根本没有活在病中的必要。你知道，我相信随着末期越来越近，其实对我来说，现在就是末期。总之，我没有其他的时间了。现在我必须要做我该做的事。但我相信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我们已经接近启示录了。启示录谈到了传染病和将要降临到人们身上的一切，还有瘟疫。我告诉你，会有医学界和医生们无法处理问题发生。如果你不相信属神的超自然健康，你会被消灭的。那么我们就不能完成神呼召我们做的事。我认识很多人，他们的服事生涯结束得很早，因为他们在传道的途中死于某种疾病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坏人，而是意味着撒旦用疾病和病痛来对抗他们。疾病是他用来对付我们的手段之一。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坏人，但确实意味着他们死去了。有时人们会看着那些医治事工的人，人们会想，如果有人应该被医治的话，应该就是拥有那些神迹事工的人。但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2:7说，不过圣灵显明在每个人的身上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有医治的恩赐、行神迹的恩赐、信心的恩赐，那些恩赐不是为了他们，你无法把超自然的恩赐用在自己身上。那些恩赐是为了别人的，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：那些拥有这些恩赐的人，拥有超自然能力流动的人，他们看到人们通过这些恩赐被医治，不是通过信心的持守和相信，而是通过属灵的恩赐。很多时候，那些人太过于习惯于在恩赐中流动，以至于他们不知道如何持守信心。在乌干达，真的曾有个人来找我，他有一个神迹事工。他曾见证了许多人从死里复活，但他的背却很疼。他说，为什么神没有医治我呢？我明明看到其他人都得医治了。于是我开始告诉他一些同样的事。我说，你是在恩赐中运行，你是借着圣灵的恩赐医治人们，你无法给自己按手使用恩赐。圣经说恩赐是为了别人，所以你要学会如何坚持与相信神。我花了大约30分钟和他交谈，教导他一些事情。你知道吗？第二天他回来了，他应用了我讲的那些内容，他的背完全痊愈了。第二年我回去时又见到了他，他的背一直是痊愈的。他是靠信心痊愈的，不是靠属灵的恩赐。有时候这些神迹事工的人会死于某种疾病，于是人们心想，好吧，嘿，这说明神肯定不会医治所有人。我相信神不想让我们生病，你也不必因生病而死。有些人会说，那么你要怎么死去呢？耶稣是自己交出灵魂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会在十字架上存活好几天。令比拉多很震惊的是，耶稣在6个小时内就死去了，因为他是自己交出灵魂的。杀死他的不仅仅是被钉十字架，他自己交出了灵魂，还有其他的例子。有一个叫凯尼恩的人，他认为是时候离开了。我忘了他多大岁数，但多年来他的教会里没有一个人在80岁以下死亡。如果那人不满80岁，他就会医治他们。但当人们老了准备好离开时，人们就会离世。但除此之外，没有人死于疾病。 等到他死去时，他正和他的女儿吃早餐，他看了报纸，放下报纸说，我该走了。他的女儿说：“哦，别这么说啊！”接着他就放下报纸离世了。他没有生病，你不必因生病而死，你可以直接离世。总之，我相信神想要我们健康，这也是我一直在教导的。本周我在试着向前迈进一步，超越属天医治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生病了，然后你在学习如何相信神。我相信你真的能以将疾病拒之门外的方式去活。如果你侍奉耶和华神，他必赐福于你的，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关闭疾病，以至于你甚至无法接受到疾病。这正是出埃及记23:25中的话语。但若是真实的，那么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之努力的方向。我们还尚未到达，所以假如你在中途病了，不要气馁，不要觉得哦，这对我不管用。不，这对你管用，你只是尚未到达而已。你已经出发了，但还尚未到达，你需要瞄准它，朝着这个方向努。